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看顾保守我们的主日学。今天我们要分享传福音和宣教的话题。你是呢蛮有怜悯慈爱的神，你是愿意万人得救啊，不愿一人沉沦的神，你也是牺牲自己挽救众多灵魂的神。感谢主，求你使用我们的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好的，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传福音和宣教。我们不是利用这段很短的时间，不能够讲很多的关于福音布道或者宣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话题呢，是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思考我们教会的传福音事工宣教事工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但是呢这两个事情呢是高度相关的，但是确实有两个不同的话题。我们这里讲到的传福音是指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告诉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要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告诉他们。而宣教呢也是传福音，它特别指的是在跨文化的领域里面传福音这样一个事工。这两个话题呢是高度相关的。那么透过这样一个话题的分享，我们是希望鼓励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更多的去思考我们教会在蒙训的背景下面，在教会的层面上如何去做好这个是开展这样的事工。我们第一个是分享的就是在蒙训的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谈到蒙训的时候呢，是在地方教会的背景下面，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蒙训的这样一个范畴里面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蒙训的关系当中鼓励传福音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的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并不是说把这个当做一个任务，或者说当做一个律法来交给你，你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加的去认识神，认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他是要呼召万民要归向他也要更加的去爱基督，因为基督他牺牲自己，用自己的宝血来涂抹罪人，让罪人回到他的羊圈回到他的羊圈。所以要我们是从内心甘心乐意的爱神爱基督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来传福音所以我们会说我们需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去关心那些失丧的灵魂。当你去以这样的一个视角，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去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作为一个门训者就能够教导教会别人很多的东西而且我们特别的讲到这个里面是说是以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不是你专门约一个时间或专门分出来一个话题去跟你的门训对象去讲传福音的事情，而是让他看到传福音就是你生命的一个部分，是你生活里面很自然而然的一个部分所以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种传福音的事情呢，它不是自发自然而然就产生的，那一定是我们采取主动，因为神也是他自己采取主动的，对吧？我们自己在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要采取主动，要经过反复的思考，要有一些计划来推动这样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会跟我们的门训对象在讨论传福音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讨论到下面一些问题，比如说谁是你朋友圈子里的人愿意受你的影响的人那么这个是很我们会经常考虑的传福音的对象 曾经呢，陆一峰弟兄原来参加这个 CE 小组的时候，他就会在他的普尔的朋友圈里面，哎，他的种花的朋友是哪些人？哪些人是他其他的这个圈子里面的朋友？他就会找这些人，他就会去这样去找这些人。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那么哪些人呢？他是对于这个信仰、基督教信仰或者属灵的事情是比较开放性的人，而且要花时间为他们来祷告啊，要花时间为他们来祷告，要跟他们去传讲这样的福音，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计划的，去自己来思考的啊。那么我们呢是这个。这里呢介绍一下，就是这几年以来我们整个教会开展的这个 CE 的传福音的事工。因为传福音呢，它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多种多样的形式，还有很多的工具，这是其中的一项啊。这一项呢也是近几年来我们教会一直采用的。那么从13年到16年呢，我们采用的是启发课程啊。那么从17年开始呢，我们开始采用 CE 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么每年呢是两次，每次的一到两个小组啊。那么这个课程呢，它是以马可福音为这个主要的资料吧。然后呢，它的核心是向福音朋友介绍耶稣的身份、使命和呼召。那么在这个几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了服事啊，有的是透过祷告，有的是透过介绍朋友，有的是透过亲自的啊，一直到参加小组做同工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是吧？神也很保守我们这样的一个课事工的开展啊。那么这里简要的介绍一下这样一个 CE 课程，这个是呢为期8周的一个福音的课程，这个是伦敦万灵堂啊他们开发的一个传福音的课程。这个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材，让人们透过查考马可福音来直接认识基督啊。所以这个课程我们强调的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引导福音朋友来思考、来提问、来自己寻求答案，在这里面寻求答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发现自己对神的需要啊，以及神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这样一个福音事工呢，是让福音见证福音，就是透过神的话语直接对慕道友来说话，也是以生命来影响生命，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影响众人的生命，也让我们透过我们福音朋友看到同工的生命来彰显基督啊。所以这个主要内容呢是在这里啊，总共有8次，那么其中有一次是一日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一个标题和一个副标题，最右边的这一部分呢，它是它的一个标题，最前面的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副标题，它这个分类呢，可以看到最前面的最左边的那一行，黑的框里白字，所以它其实分成3大块，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使命、呼召。这是完整的一个整体啊，是完整的一个整体，是这样一个是这个福音的事工啊。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事工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开始之前要为他来祷告啊，也要介绍我们的这个朋友啊、亲戚啊，或者你平常就有跟他们有一些联络的，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小组事工。第二一个呢，就是直接的参与到这个施工里面来啊，透过做主导啊、做助手啊，付上自己的时间精力啊，然后来分享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啊，自己怎么样去被神得着啊等等。那么结束以后呢，要继续的持续的跟进啊，包括参加就是进入小组、进入教会小组的，还有没有进入小组的教会小组的啊，特别是没有进入的，那么也要继续的跟进他们，定期的见面，关心他们的一些生活继续的跟他们再来分享信仰对于同工呢，我们在这里简要当然有很多的一些要求，我们简要的分享就是3个委身和4个期待3个委身呢叫委身读经、委身祷告和委身爱人，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器皿， 我们不是宣传自己，我们是宣扬耶稣基督为主，所以需要我们要做到三个委身，四个期待。第一个呢是期待自己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成长啊，被神的更加的得着。第二一个呢是期待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啊，你会在很多的时候你看不到希望的地方，神就在那做工。第三一个呢就是期待进展缓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他不是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个钱，他需要一段时间。第四一个呢就是期待失望，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失望，你可以体会神的那样一个心情，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的一样，神其实对我们都是失望的，但是他依然是用他的那种恩典来浇灌我们。这个事工呢，我们今年秋天秋季呢继续要举办啊，所以预计在十月中旬开始，持续八周左右。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向大家发出呼召要欢迎大家来参与，积极的参与这样一个事工，在我们教会的层面啊。那么同时呢，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呢，就是神赋予我们教会的一个大的使命，是我们教会层面的一个事情。所以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文化一个就是一个福音的故事。当一些福音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看到我们怎样的共同生活，彼此的相爱，他就可以看到福音的果子但是这个呢不是福音本身，是他福音的果效或者叫果子他们会借此来验证这样的一个效果吧，在他们的心中会产生一些这个果效同时呢，健康的教会的文化呢也是要鼓励我们大家去传福音我们常常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在这个祷告会的时候，都要又为这个福音事工来祷告，也为神得着更多的灵魂，更多的小羊来感恩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经常的去不断的去互相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么传福音呢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讲述福音的信息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把这个人带到教会里面来，这个就算传福音了这个呢只是一个开始这次进入教会呢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用福音的信息来传递传讲让神来得着真正的得着每个人的灵魂。所以同时呢，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呢是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教会的行为。我们常常会以个人去出去传福音，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整个教会都在支撑的这样一个事工。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我们整个的教会是在透过祷告透过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支撑来支撑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工的这一部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传福音这一块，那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关于宣教的这一块。那么我们其实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关注的事情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恋爱的问题、单身的问题、婚姻的问题职业的问题、如何做父母等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要关注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宣教？为什么宣教是需要成为门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宣教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而言它不是一个选项？就是在我们的很多的事工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做也可以选择不做当然我不是说哪个事工不重要比如说像儿童主日学的事工，或者是像成人主日学的事工，你可以参与进来也可以不参与。但是呢，作为宣教这一项来说，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也是神 赋予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当然我们从整个教会的层面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参与进来的。那么真正在一线做，就好比打仗一样，真正在一线作战的是前面的部队，但是后面有一大堆人在支撑啊，在支撑，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支撑啊。所以我们具体的来说呢，在这个宣教里面呢，主要有两个啊基本的服事。第一个呢就是宣教士，第二一个呢是差派者。宣教士就是这个蒙了，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蒙了神的呼召，要离开他们自己现在所住的地方，有意识的主动的去分享福音信息给另外一个地方的人。那么差派者呢，就是特别是如果你不是那个蒙召的人，那么我们依然有宣教的责任，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那个蒙受差派的，但是呢我们依然有责任啊，需要帮助宣教士，支持宣教士，鼓励宣教士和差派宣教士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三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啊，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约翰三书的5章到8章啊，5节到8节，大家一起请。
亲爱的弟兄啊，凡你上做各支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背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应当他们是为主的命除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部分人被神差派了，那么另一部分人呢去支持这些人。所以无论是被差派的还是支持的人，都是这个宣教工作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是需要对宣教来发热心，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样一个大使命呢，是授予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呢也参与了这些一些的服事的一些工作吧。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徐老师在年龄很大的时候前几年就到四川大凉山一些地方来去参与这个宣教的事工，非常不容易，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强壮。我想请徐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简单分享一下。
其实我想弟兄姊妹可能或多或少知道我，第一不善讲话，第二一无所能，但是当时的心情就是说，我觉得我应该去，那就看神怎么来用。其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但是就是我觉得参与这个服事呢，就是要带着自己全心的爱去爱那里的孩子们。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我感觉得着的，就是神看到神自己的工作，其他也没什么。其实不要以为我们是能做什么，其实不能做什么，只要你愿意，神必定会用，就是这样。
好，谢谢于老师。所以徐老师分享的很好，其实我们参与进来也是能看到神那奇妙的工作。我们常常是做不了什么事，但是能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但是在这个宣教的事工当中，确实神给我们参与宣教的人以很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事工当中可以得到灵命的成长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约翰三书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经文，就是他在描述他们的这个灵魂的成长。我们也还是要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大家一起请。
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友，这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在门训当中呢，鼓励对宣教的热情是可以促进我们灵命的健康的成长，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转离自我中心以神国为念的一种表现。对，啊，第二一个呢就是参与宣教事工呢给神带来荣耀。实际上我们这里讲的是我们渴望看到神的名被传扬被高举啊，所以在门训的关系里面，我们不是说就满足门训对象的一个胃口，他喜欢什么我们就告诉他什么，而是以神的话语啊，神的要求来塑造一个门徒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常常的看到，在门训的关系当中呢，这个宣教呢往往是被忽略的啊，往往是被忽略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讲到读经啊、祷告啊、等等这样其他的一些事工，但是这个宣教的部分呢，就很容易被忽略掉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在门训的关系当中来鼓励这个宣教呢？第一个呢，就是需要让宣教自然而然的成为我们的以生活的一个部分，就好像我们的读经、祷告、查经这样一个事情以事工一样，经常的去来讨论，为宣教来祷告。第二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常常见面的时候呢，要为这些宣教的机构啊、宣教的事工和宣教士来祷告啊。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就有小兵姊妹啊、阿海弟兄啊，还有来到我们这里中间的宣教士也很多啊，比如像叶老师啊，这个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啊。那个我们还可以读一些很好的书籍啊，比如说了解中国的教会历史。其实透过了解中国教会历史，可以看到上帝在改变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事工方面使用了很多的宣教士啊。在有一个电视片，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个宣教士就讲到庚子教案发生以后，大概200多名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属被杀掉了，然后在后续的几十年时间，有3000多名传宣教士又先后来到这个大陆啊，向这个大陆的人宣讲福音啊，这是非常震撼的，也是我们应该常常思想，我们其实是欠了这个福音的债啊。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门徒面前要成为一个关注宣教的一个榜样。我们常常要在自己的这个规划里面，有意识的去规划我们的时间和金钱，为宣教的事工而努力的摆上。同时呢，也要知道怎么样去使用自己的时间，使用自己的假期，使用自己的金钱来帮助这样的一个宣教事工。还有呢，就是要花时间来讨论怎样的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宣教事工，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在门徒训练当中里面去这样来做，这只是一些方面，当然大家也可以再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更多的考虑啊。所以今天的分享呢，我们主要的是指第一个是作为一个忠心的基督门徒，关心传福音和宣教应当是成为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要素啊，是我们本身的一个自己的职责。第二一个呢，帮助你的门徒来理解这一个真理，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喜乐，并且呢神也因此而得了荣耀啊。今天主要的分享就是这么多。